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当局规定，从9月1号起，内蒙古地区中小学教科科目，包括历史、政治和语言以普通话授课，将蒙古语以核心课程当中移除，当局用汉语逐步取代蒙语授课的决定继续引发当地一些地区的抗议。据美国纽约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提供的消息，2020年9月1号新学年的第一日，整个南蒙古地区的蒙古族学校空无一人，师生是用罢课罢教抗议当局改变教学的计划。美联社引用呼伦贝尔市一所高中学生的讲话，学生在当日冲入了学校，后来大批武警赶到，试图将他们送回教室。这名高中生表示，虽然现时这个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个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上传的视频显示，愤怒的人群聚集在校外，学生及家长一起抗议当局的新的规定。相关的抗议活动是上个星期稍后时候开始，最多的时候人数是达到数千人。这项示威活动上个星期稍后时候是开始。中国外交部否认在最近发生的印中边界冲突当中有人员伤亡。星期三发生冲突的地带局势相对是平静，印中军方的第二轮旅长级会谈在双方外交机构的相互谴责声当中是开始，就如何减缓边境紧张局面进行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三表示，冲突当中没有印军死亡。他说，印方的声明不打自招，证明这次的事件是印军非法越线挑衅在先，单方面改变边境地区现状在先。印中两国军队近日在喜马拉雅山两国边界再次发生冲突，不过双方对冲突过程的描述是语言不详。印度政府声称，中国军方是军人上个星期六违反了早前的协议，进入拉达克地区班公错湖南岸，试图占领该个地区，而印军先发制人，加强印度阵地的措施，阻止了共军试图改变现状的意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1号星期二表示，他话俾参与出售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人知，有关的交易必须要在9月15号之前完成，而且美国政府必须要得到好好的补偿，否则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的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将会被关闭。微软公司已经同沃尔玛公司联手，同有意收购 TikTok 在美国的资产的格布文公司展开竞购。与此同时，中国刚刚出台的限制科技出口的新的规定，使到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变得是更为复杂。中国的专家说，新的规定意味着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是需要得到北京的同意。特朗普在8月14号发布行政命令，以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理由，命令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90日内在美国出售这个应用。而在之前的8月6号，美国政府下令45日内禁止使用该个应用程式。 TikTok 已经是对特朗普政府提出起诉，以阻止该个禁令的实施。特朗普政府星期二宣布，上个月从雅培购买的新冠病毒快速试剂盒绝大部分将会送往各个州的领导人，以支持重新开放白宫所讲的美国各地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政府按照一笔$75,000,000的交易，从雅培收购了$15,000,000试剂盒，并且将会在这个月稍后时候开始分发。雅培公司表示，正在加大生产，应该是可以在10月底之前每月生产5,000多万的试剂盒，以满足巨量的需求。政府官员表示，协助学校以及日托中心重新开门，同时向一线的响应人员以及是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测试是当务之急。这种测试上个星期得到了美国食品药物监管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这种测试只是需要15分钟就能够得到结果，并且显示出在大约 97% 的情况底下可以诊断出新冠病毒是阳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访问威斯康辛州基洛沙市，当地已经是爆发了超过一个星期的抗议警察暴力以及是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特朗普视察了因暴力示威而被毁坏的商店， 他讚揚了地方執法部門的工作，還表示目前的局面很快會結束，並且承諾將會從經濟的角度提供幫助。在一場聚焦威斯康辛州社區安全的圓桌會議上，他宣布向基洛沙受到毀壞的小企業提供400萬美元的援助，向基洛沙警察局提供100萬美元的資金。而另外總統還宣布會提供4200萬美元用於增強威斯康辛州的公共安全，並且增加檢察官的數量，以及是為犯罪受害者提供服務。同總統一提到訪的還有司法部長巴爾，以及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在疫情过后一带一路是否人无西山，定或是一片坦途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外长王毅有关捷克的代价说，引发了捷克人士的反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有关美中对峙再升温，南中国海是否将成为引爆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近期围绕南中国海频频交手，美国商务部在8月26号将24间参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且将这些人工岛招军事化的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美国国务院亦同时宣布对有关填海造岛的负责人实施签证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是同一日，中国导弹部队先后向南中国海海域发射了数枚中程弹道导弹，包括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型反舰导弹，以展示它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就坚定表示，美国有责任主动太平洋的事务，不会向其他那些认为自己拥有更好政治制度的国家让出一寸的土地。美國制裁中國企業能否有效壓制北京在南中國海的行動呢？美中兩國在南中國海的對峙是否會失控以致引爆衝突呢？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做文章是出於地緣戰略、國際道義和軍事成本的綜合的考量。基於這些的原因，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立場實際上正是退縮。他說，第一，南中海的九段線其實是受到世界法庭的質疑，海牙國際法庭將它判為是不符合國際公約的，所以中國目前不單止是在南中國海所謂的克制，其實是在往後退。你如果看一下王毅和楊潔篪他們的講話，就認為南中海是多國的共同家園，是開放的，大家共同維持和平等等，其實他就是往他過去一直堅持的九段線的向後退了。另外一個，南中國海是涉及到多個的國家，所以對美國來說，無論是他的四國聯盟或是東盟，很多國家對美國在國防上是有戰略關係的，這些是比較容易動員一個國際合作的。除此之外，夏明表示，由於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人工島礁主義都是軍事的設施，因此如果美國發動外科手術式的精准打擊，美國的海空軍最能夠發揮作用，而且不會造成平民的傷亡。對於美國商務部將24家參與南中國海中國人造島礁建設的中國企業列入實體名單的做法，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認為，這是美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邁出的實質性的一步，雖然它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的意義。胡平說，在這個之前的美國政府，從奧巴馬一直到特朗普，都是多次表示對中國方面在南中國海的人造島礁和軍事化表示反對、表示譴責，但是他僅僅停留在延遲的階段，這次他就是一個動作了。 另外这个动作还是中国方面很难反制很难对等报复的动作，因为中国方面不是很有可能对美国公司采取类似的措施。当然仅仅是这个动作本身它的效果还是有限的，它既不能够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已经造成的既成事实，亦不见得能够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进一步的种种的行为。就在美国宣布制裁24家中国企业的同一日，中国解放军据报向南中国海海域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其中包括所谓的航母杀手东风 21D 导弹。有分析认为北京这个举动会使到美中紧张关系升温，但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就认为这些是北京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警告，就是不要逼得太紧。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从中国的举动来看，他并不认为双方已经到了发生军事冲突的边缘，反而可以说得是中国是非常之谨慎小心的。夏明说他认为这4发的导弹他是给了中国人打打空炮，令到中国政府在他大幅度倒退的情况之下和美国寻求合作的情况之下，能够给中国的老百姓有些感觉中国政府还未有示弱，还未有出卖原则。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就是大家在这里看2001年，这一年当中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海军的实验深水实验的时候，大家看到中国的海军和空军是比较具有进攻性的，所以就出现了王伟的撞机事件。如果中国空军能够非常强势地和美国军舰或者美国飞机进行短距离的接触的话，这样大家就认为中国是想升级，但是目前中国政府都没有做这些事。同样在上个星期，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以3个版本的版面刊登了30,000字的长文，猛烈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篇文章是针对蓬佩奥在加州尼克松图书馆的对华政策的讲话。他说蓬佩奥的讲话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共和中国人民的联系，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的指责等等。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对于蓬佩奥7月份对华政策讲话最大的忌讳是在于担心讲话内容会成为美国今后的对华的政策，以及成为民主国家对待中共的一个共同的方针。胡平又说，这里尤其是蓬佩奥谈到要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区分，谈到权富中国人民，还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同盟。这几个问题当然都是中共当局的其反感的，所以他这篇文章也都主要是针对这几个论点在这里进行反驳。当然当局的意图也都很明显，他当然担心蓬佩奥的讲话就好像原来很多人讲的这样，将他和当年丘吉尔的切莫演讲相提并论。中共就担心蓬佩奥的讲话会成为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担心蓬佩奥的讲话会成为这些自由民主国家一个共同的方针，从而形成一个更全面的围堵中国的这样的这种的态势，他担心这种情况会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捷克外长佩特里切克在星期一透过推特发文表达对中国外长王毅语出威胁的强烈不满。他批评王毅要捷克为参院议长出访台北付出代价的措辞太过分，不应该是两个主权国家交往之下应有的表述，而且充满情绪性，他要求中国解释并且克制。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在星期一中国外长王毅针对惠特奇访问台湾的事情作出评论，指捷克参议院议长是公开挑衅，又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一定要令到他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分析人士说中国一再的霸权行径将会令到捷克人民更加反感。捷克参议院议长惠特奇所率领的89人访问团星期一在台湾热烈展开了第一日的拜会行程，对此中国外长王毅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的声明，说人在德国的王毅星期一对记者说， 對於捷克參院議長的公開挑釁以及他背後的反華勢力，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決不會聽之任之，坐視不管，一定要令到他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和政治投機付出沉重代價。王毅的這番代價說立即引發捷克政府的反彈，正在國外訪問的捷克外長佩特里切克第一時間透過推特回應說，我不想等到從斯洛文尼亞返回國之後再講，所以我的副部長特拉帕已經召見了中國大使。王毅部長的措辭太過分，這類強硬用語不應該出現在兩個主權國家的關係當中。佩特里切克又說，我要求中方解釋，並且呼籲中方展開基於事實和務實的合作，拋卻不屬於外交層面過於情緒性的用語。依照佩特里切克的命令，捷克副外长特拉帕在召见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的时候，亦转达捷克外交部无法认同中方对于为特其访问台湾所作出的种种回应。对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佩特里切克星期一在布拉格重申要求中国解释这些讲法。他说，为特其议长的这趟行程一定会影响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但是我认为王毅的代价已经过了头。针对王毅的代价说，韦德奇本人亦作出了回应。韦德奇星期一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公开演说当中说，他和访问团的所有成员都是自愿访台做正确的事，短期来看或者不是有利，但长期来讲肯定会带来利益。他又表示，捷克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寻求和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不理中国讲什么话。他又重申，访台绝对不是要在政治上和任何人对抗。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韦德奇仲是以奥威尔的1984这本小说当中的老大哥去反讽王毅和中国。他说，捷克人民了解背后有老大哥是什么感觉，老大哥绝对不会心软，这个是捷克和台湾民主经验的另一个相通之处，也就是捷克将会站在台湾这边。在台北唯一一间捷克餐酒馆捷克公寓的捷克籍老板皮哈亦对王毅的威胁嗤之以鼻。皮哈向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大部分的捷克人应该会口出恶言地对王毅说叫他去死。皮哈说，苏联共产党在捷克长达30年的占领对捷克人造成的伤害太深太鲜明，所以捷克的平民百姓只会再听到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威胁我们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他说，虽然捷克政府和总统并未公开支持韦特奇访问台湾，但是官方亦绝对不喜欢被威胁或者捷克主权被侵害。大部分捷克人民亦不会害怕中国报复，特别是捷克的经济其实并没有依赖中国。他又说，很坦白说，只有捷克总统和总理才会担心和中国交互，因为他们是捷克的首富之一的好朋友。这名首富透过他的私人信贷公司在中国有很多的投资。事实上，在八月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捷克的时候，捷克总理巴比斯也曾经当面向蓬佩奥埋怨中国承诺的投资并未好像他所预期地到位，似乎暗示他的亲中立场已经有所松动，甚至转向亲美。而中捷两国之间的投资关系和进展亦没有好像想象那么紧密。自从今年以来，中国对捷克的威逼外交已经证明不再有效，但是王毅仲是重施故技。对此，两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霸权行径是过去各国忍让姑息出来的，但现在都已经受够了。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中国就是软土深掘，因为其他国家或者企业愿意配合它就越强势，但是总是到了大家都受够的时候。中国现在这么无理的作为，在某个角度就是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或者部分团体对它们容忍的结果。罗志正又说，中国既然公开掌掴捷克，后续必然会采取报复，但这些报复可能只会带来反效果和捷克人的反弹，特别是捷克的历史充满了对霸权行径的厌恶，尤其是中国的言行已经构成了对捷克内政的干涉。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高敬文亦同意，中国应该不会只是一只纸老虎，会令到捷克付出代价，动机就很简单，就要杀鸡儆猴，以免其他国家仿效。但是捷克的经济亦不一定需要中国，美德法国和捷克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都更加密切，所以中国会对捷克采取什么经济报复，又会达到什么效果呢？还有待观察。高敬文推崇捷克人无惧中国压力的勇气，他说捷克必然已经考虑过这些代价，亦愿意付出代价去交换访问台湾的后果。高敬文又说， 捷克代表的是部分欧洲国家转向对抗中国的态势。近期在中国外长王毅的访欧行程当中就可以提出，欧洲国家除了经贸之外，更加勇于表达对香港和新疆议题的关注。因此中国想同欧盟签订投资协议难度可能有待克服。而欧洲虽然离南中国海和台湾好远，但是高敬文说欧洲各国对这个区域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亦是高度关注，很难再置身事外。高敬文说欧洲民众近年对中国好感持续下跌，各国政府对中国频繁使出的战狼外交亦是日益反感。他认为王毅这一趟的欧洲之行其实就是帮中国的战狼外交停损，但是成效可能不高，特别是中国人在欧洲公众的形象很难在短期内可以好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月底，中共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中国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定调为双循环，突出中国国内的大循环。在新政策还是缺乏细节的情况之下，会议未有提及习近平的招牌外向政策，也就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分析认为，中国的回撤是他在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反弹之后的反应，将会促进他们收敛咄咄逼人的姿态，调整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一带一路虽然还未为日暮西山，但是这条从欧亚伸延到全球的路并非坦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受全球疫情影响，交通限制，人员和货物难以流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项目处于停滞的状态。疫情会逐渐好转，经济已经呈现起色，而地缘政治的阻力还看不到消减的迹象。美国继续对中国出招，国务院在8月25日宣布对参与中国当局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推进领土主张的24家中国国营企业以及它的管理人员实施制裁。这些公司之中就包括为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亚非和更遥远世界的一带一路倡议承建基础设施的国有企业中国交建。在几乎同一时间，澳大利亚亦都传出一带一路的不利消息。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将在下个星期向议会提交一个对外关系法案，该法案将限制州政府和大学以及外国签订协议。该法案针对的是维多利亚州，莫里森要用立法的手段废除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两个星期之前，白俄罗斯反对派拒绝承认欧洲最后独裁者胜选结果，以爆发抗议示威。白俄罗斯因为所处的位置被称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支点国家之一，反对卢卡申科的抗议示威亦都是一带一路投资的政治风险。新冠病毒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之后，美中关系恶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加之交通大幅缩减，一带一路项目亦都陷入停顿。当国经济体忙于应对因为抗疫突然停滞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严重冲击的时候，低收入国家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经济衰退之际，很多国家还面临常态的压力，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些国家之中不少是一带一路成员国，减税成为迫在眉睫的全球的要务，呼吁中国减免借贷国债务或者利息的声音亦都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突然沉默了下来。中国签署了20国集团减债的计划，但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承诺。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目前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20国集团他提出的目前的这个减债的计划，这些他认为是实际上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就是说对这个问题的存在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问题如何解决，他觉得这个共识实际上是比较少。在这些贷款当中有双边、多边和商业银行等的私人贷款机构等的形式，低收入国家欠中国的贷款基本上属于双边债务，这些国家呼吁中国做出更加慷慨的姿态。而中国的沉默之下，外界了解到中国的贷款都是采用商业贷款的形式，这样的贷款比多边机构 譬如世界銀行發放的貸款利息更高，還貸期限就更短。華盛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斯科特莫里斯在一份研究報告之中揭示了中國以雙邊借貸的形式採用商業貸款的條款更高的利息，給了債務國造成更大的壓力。莫里斯說，中國官員曾經以各種方式承諾願意對面臨債務壓力的國家減輕債務的負擔，包括簽署20國集團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的倡議。莫里斯又說，習主席發表了講話，他勾勒出中國提供減債的方式，但說實話很多細節仍然不清楚，譬如關於債務減免到什麼的程度，會比哪一些國家減債等等，因此很難判斷中國能夠在這方面有多麼慷慨。國際發展援助並沒有一個有效的協調的機構，二十國集團是當前唯一的減債的架構，巴黎俱樂部這樣的債權國協調組織，因為在西方的主導之下，中國亦都沒有加入的意願。莫里斯又說，長期以來西方一直希望在減債問題上面將中國納入協調行動，但近年來這種想法已經不是那麼現實了。一方面的原因亦都是在於美國對中國更加具有對抗的姿態，他說這樣的情況之下，中國單打獨鬥以雙邊形式放貸，但這些令在減債問題上面採取協調行動變得更加難。截至2020年1月底，中國已經和138個國家以及30個國際機構簽署了200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在各大洲之中，非洲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最多，有41個國家簽署了合作文件，面臨債務壓力的國家亦都大多數是非洲的低收入國家。在有19個一帶一路簽約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目前是疫情的重災區，這些國家同樣面臨債務負擔，但是他們發現中國看起來只是對非洲作出減債的承諾。在一些簽署共建一帶一路文件的拉美國家看來，入了伙就應該能夠得到能源、道路和港口所需要的資金，但是他們發現近年來中國的資金一直在減少。在一個幫助拉美國家了解中國的新聞網站 Dialogal Channel 上面，一篇分析提出了令一帶一路拉美參與國感到困惑的一些問題。在該文中，拉美智庫美洲對華亞洲和拉美項目主任瑪格麗特米爾斯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倡議有自己的看法，他說這些是中國用來表達自己對特定國家的發展和增長的承諾的工具。如果一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將它視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性的姿態，尤其是在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對該倡議發起挑戰的情況之下。中國重視在被視作美國後院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加強影響力，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因為這個地區有著豐富的物產和礦產的資源，在一帶一路延伸到拉美之前，中國已經在這個地方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很多拉美人對這個倡議感到不解。研究機構 LSE 南半球共同創建人阿爾瓦洛門德斯說，就連中國也都不知道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麼，很多事在一帶一路之前就存在了，只是納入這個框架當中。門德斯說，拉美人試圖理解這個倡議包含的內容，該地區的決策者時常將它和其他事混為一談，但拉美人擔心的是一帶一路引發的社會和環境的風險。除此之外，拉美人看到向中國大陸大量借貸的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它的債務以及國內生產總值比已經很高了，全球的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令到它無力償還貸款。中國認為拉美對一帶一路的誤解是因為一些國家有合作的熱情，但是缺乏主動參與。在中國社科院網站刊載的一篇中國對拉美戰略及影響的分析文章之中，作者說，中國在一帶一路合作之中奉行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原則，但是很多拉美國家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提出來的，應該由中國制定合作的計劃。此外，該文還指拉美國家理弱能力不足。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初期的 撒錢的行為引發了很多負面的問題，南美國家感覺中國資金斷流，一方面因為疫情對經濟有負面的影響，而另外一方面亦是中國對外放貸更為謹慎。史丁森中心的中國研究主任孫敏說，一帶一路前三年他們這種白相項目比較多，他們撒錢的範圍比較廣，這樣從2017年實際上中國就已經在回收了，到了2019年的第二次一帶一路峰會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將一帶一路從之前的這個他們所說的寫意畫改變成為工筆畫。拉美是新冠病毒疫情的重災區，中國就適時展示姿態。中國駐巴巴多斯大使在7月23日在推特上面發了一張視頻會議的截圖，圖裏面居中心的較大畫面是中國外長王毅，他的四周是拉丁美洲圖、加勒比海地區13國外長，整個畫面看上去可能夠表現中國在這個地區投射影響的力量的努力。而另外一則推文之中，當時同王毅共同主持這個中國同拉美外長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別視頻會議的墨西哥外長向中國表示感謝，王毅在那個視頻會議上面宣布，中國決定向拉美各國提供10亿美元的貸款，確保各國能夠獲得中國最終可能研發出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CNN 的網站上面一篇分析報導引用了這個截屏的圖畫，作者寫著說，如果你相信中國有成為地區和全球強權的野心，那麼這個截圖看上去頗有寓意，中國好像是太陽，其他國家就在中央王國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牽引之下圍繞著它旋轉。新冠病毒疫情是導致美中關係惡化的一個原因，美國指責中國隱瞞疫情導致它的全球蔓延，拉丁美洲亦都深受全球流行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嚴重打擊，和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拉美國家亦都針對中國的憤怒情緒。據拉美智庫美洲對話統計，到6月底的時候，中國的各種實體已經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進行了近300項新冠病毒疫情援助的交易，參與該智庫這一方面數據收集的馬爾斯對 CNN 說，他認為中國對拉美的援助的動機主要不在於人道援助，他說其中當然也有人道因素，但是顯然中國也需要確保他在這個地區的形象。墨西哥前駐華大使豪爾克瓜哈多也認為，中國口罩外交帶有協議的色彩，在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期間，中國在這個通常被稱作是美國後院的地區，比以往更為顯著地展現出它的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 CNN 報導說，自從今年3月底疫情開始席捲拉美之時，中國就在那個地方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根據報導，中國已經向巴西、秘魯和阿根廷等國贈送數十萬隻口罩，以防衛服和呼吸機等醫療器具。馬雲的基金會亦都向墨西哥捐贈了10万隻口罩、50000隻測試劑以及5台呼吸機等。起初以歐亞基礎設施投資為重心的一帶路的計劃已經擴張到遙遠的拉美地區。2017年11月，巴拿馬成為首個和北京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拉美國家。兩年之後，這個地區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已經有19個，但是拉美4個最大經濟體就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哥倫比亞都不在其中。近日深陷債務的阿根廷政府表露出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意願，希望以此得到中國的資金的援助。阿根廷已經和中國成為戰略夥伴，但是要加入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俱樂部，這個南美大國還需要做出政治上的考慮，因為阿根廷希望和它的最大債權國美國維持良好的關係。雖然中國在努力加大在拉美的影響力，但美國仍然是該地區整體上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中美國和拉美長期在文化上的密切關係更是中國難以企及的。中國在內部經濟和外部反推的壓力之下開始回撤。全球發展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莫里斯說，中國顯然已經調低了通過一帶一路而展示的全球抱負， 莫里斯又話，除了全球大流行和經濟方面的影響，還有中國今後在海外放貸將會面臨的巨大的風險。他想這些令到他們感到有必要通過一帶一路放出的貸款的總體水平，以及借貸國表現出更強的警覺，對風險較大的國家要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判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的製藥公司康熙諾正在同幾個國家談判，尋求緊急批准使用該公司研發的實驗性新冠病毒疫苗。由於該疫苗仲未完成大規模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試驗，該公司的措施就引發了公共衛生的擔憂。公共衛生安全專家說，疫苗的實驗和試用過程必須要透明，康熙諾必須要公開該疫苗在中國軍隊當中使用的數據。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在8月28日星期五獨家報導說，康熙諾生物股份公司的一位高級管理人員透露，該公司正在同好幾個國家談判，尋求獲得緊急批准，在未完成第三期試驗之前使用該公司研發的實驗性新冠病毒疫苗。據稱，如果獲得緊急批准，康熙諾的早期疫苗配發將會成為其疫苗首次在國際上公開使用，不過最先使用的人群將會是醫務人員以及其他一些被認為是有必要的人員，譬如是軍事人員以及是警察。康熙諾公司的舉動使到全球新冠疫苗研發競賽再次升溫。公共衛生專家擔心，雖然康熙諾研發的疫苗的確是出現新的效性以及是安全性的證據，但是在大規模試驗完成之前廣泛為公眾接種實驗性的疫苗，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公共衛生風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資深學者阿達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康熙諾研發的疫苗的確是顯現出一些新的以及是有前途的證據，這種疫苗已經是在中國軍隊當中是使用過，並且有一些數據來支持它有效性以及安全性。阿達利亞醫生說，雖然將第三期的臨床試驗數據用於指導使用疫苗是十分之重要，因為有效性確實只能夠在很多人暴露在病毒當中這樣的環境當中才能夠測試，而安全性測試亦都需要對更多的人口比例的人群進行研究。康熙諾負責國際業務的高級副總裁莫貢表示，在臨床試驗完成之前，現時將疫苗接種擴大到數百萬人，將有助於擴大有關該藥物安全性以及有效性和知識的基礎。而相比之下，最後階段的實驗試驗通常只是涉及到幾千名的參與者。康熙諾疫苗的早期配發只是要求相關的國家批准該個藥物用於緊急使用。莫共以涉及商業機密為理由，未有對《華爾街日報》透露他們公司正在同哪一些國家接觸和談判，只是說包括巴基斯坦、拉丁美洲國家以及是一些的發達國家。不過莫共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任何國家同意在緊急情況下批准使用這種的疫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達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康熙諾研發生產的疫苗已經在中國軍隊當中試用，並且獲得了支持其有效性以及安全性的數據，但是要消除公眾和國際社會對公共衛生隱患的擔憂，並且增強對任何疫苗的信心，疫苗研發以及生產者必須要對疫苗的研發以及試驗過程公開以及透明化。阿達利亞醫生說，如果出現安全或者有效性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新冠病毒疫苗，因此必須要考慮到需要讓更多的人對疫苗研發以及試驗過程充滿信心。對於康熙諾公司來說，公布這種疫苗在中國軍隊當中使用的數據亦都十分之重要。中國媒體公開報導顯示，康熙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較早之前在6月29日宣布，該公司和中國軍事科學院聯合開發的新冠病毒疫苗獲批成為軍隊特需藥品。 據康熙諾稱，當時該個疫苗的第一期以及第二期的臨床試驗結果表明，該個疫苗有望能夠預防新冠病毒。康熙諾負責國際業務的高級副總裁莫貢日前是對《華爾街日報》表示，該個疫苗如果被批准緊急使用，將會有助於建立安全數據庫，肯定亦都有助於建立對疫苗是安全的一個事實的信心。如果同時證明在第三階段的試驗當中是有效，這樣緊急使用可能成為了未來疫苗供應合同的加速器。不過，鑑於疫苗必須要有大量未有感染病毒的健康人群當中使用的特殊性，作為國際慣例，在完成大規模試驗之前，幾乎從未批准廣泛使用於公眾。公共衛生法規的專家認為，康熙諾的做法打破了科學以及道德的國際規範。喬治城大學全球衛生法教授戈斯丁表示，康熙諾的行為打破了違曉科學以及道德的所有全球慣例，是一場巨大的賭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特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未有完成三期大規模試驗之前，如果廣泛推出實驗性疫苗，可能會出現安全或者療效信號的風險，並且可能污染其他的研發當中的疫苗。阿特利亞醫生表示，因為第三期的臨床試驗能夠提供重要的信息，這個亦都是必須進行第三期測試的原因。如果只是有少數人身上測試疫苗，很難確切地知道疫苗的工作情況。大約兩個星期前，俄羅斯批准使用了所研發的一種未有經過第三期試驗的疫苗，被國際醫學以及是衛生安全專家比作為是在田徑比賽當中的搶跑，是疫苗研發的作弊行為。醫學專家是擔心，一旦類似作弊的疫苗被廣泛使用，很有可能會加重病情，甚至比不接種疫苗是更差。康熙諾的做法被認為是新一宗的搶跑，亦是作弊行為。該公司試圖同其他國家談判，尋求批准緊急使用授權協議，使到康熙諾在全球疫苗研發亦是生產競賽當中超越其他的公司。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宣布，因為康熙諾提供的第一期試驗的疫苗已經延遲交貨數月，加拿大已經終止了同康熙諾公司的合作。不過，康熙諾否認這種講法。今年5月，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宣布，加拿大達爾豪西大學將會同中國康熙諾公司合作進行新冠疫苗的第一期臨床試驗，但是三個月之後，合作項目就宣告流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对于美中两国人民来讲，大型美国科技公司脸书的拥有人就黑伯格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在美國，它是身家高達950億美元、家喻戶曉的社交媒體大亨，但它對中國仍有一個情意結，就是希望臉書能夠登陸中國。而最近亦有謠傳說，它是向美國國會參議院發信，要求情報部門對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式 TikTok 展開調查。詳細情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在美國，扎克伯格是身价高达960亿美元、家喻户晓的社交媒体大亨。在中国，他被称为小扎，娶了个有中国血统的老婆，学中文，去到清华大学演讲，还曾经请习近平为他的女取名。但是从2015年到2020年，扎克伯格对于中国的态度似乎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从曾经晒出在天安门跑步，到目前公開指責中國科技公司侵犯言論自由。專家認為，臉書中國政策出現轉變源於對無法在中國市場公平競爭，以及中國政府審查帶來的國家安全威脅的憂慮，同時都希望分散美國政界對於矽谷公司在壟斷和用戶隱私保護問題上面的注意力。上個星期，《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報導，指出在去年9月，臉書的 CEO 扎克伯格曾經和亞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會面，一個月之後，科頓和民主黨參議員查克·舒默發表聯合 的原名信，要求情报部门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展开调查。报道又说，扎克伯格在去年10月的一次私人晚宴上面向特朗普总统提出 TikTok 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价值观和技术主导地位对于美国科技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此后美国政府启动了相关 TikTok 的国家安全调查。这篇报道得出的结论就是，扎克伯格促成了美国对 TikTok 展开国家安全调查。对此，面书发言人安迪斯通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扎克伯格从来并没有表示应当对 TikTok 实施禁令。白宫贸易顾问麦亚罗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则报道可信度为零，并且说特朗普政府对于 TikTok 的行政令和扎克伯格毫无关系。根据互联网数据资料网 Statista 的统计，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面书拥有27亿的用户，位居世界第一大社交网络平台。过去几年的数据都显示，面书最大的用户成长空间在亚太地区。几年之前，急于寻找新市场的面书将目标锁定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北京在2009年禁用面书，也就是说，如果解禁，那里的7亿互联网用户都可能成为面书的用户。那个时候的扎克伯格频频向北京示好，他自己学习了中文，在2015年用中文在清华大学演讲。他在面书上面发文，他说自己正是读中国科幻小说三体。他晒出了雾霾天在天安门广场晨跑的照片。根据报道，他还在白宫晚宴上面请习近平主席为他自己当时未出生的女 Max 取中文名字。当时的扎克伯格看中的是视频应用 musical.ly。 2016年面书曾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试图收购这个应用。14个月之后，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 ByteDance 斥资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 musical.ly， 并且与当时现有的 TikTok 合并，逐渐演变成今日拥有5亿用户、遍及150个市场的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字节跳动收购 musical.ly 成为的一个的节点，面书对于中国市场以及和它存在竞争关系的中国公司政策转变，从2018年就可以初见端倪。2018年9月，面书的二把手就是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面书只会在尊重它的价值观的国家运营。当时的参议员马克·罗比奥问，这些也都包括中国吗？桑德伯格回答说，这些也都包括中国。到了2019年3月，这个势头似乎更加明显。在宣布他隐私至上的社交媒体的平台的时候，扎克伯格说，面书不会将自己的数据中心设立在一个违反隐私和言论自由的角度。中国对于外国互联网公司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用户数据一定要存储在中国的境内。他们的应用拥有强大的加密和隐私保护的功能，全世界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都可以使用。而成长迅速的中国应用 TikTok 上面，即使人在美国探亲，这些示威亦都会受到审查。扎克伯格在2019年10月在乔治城大学的一次演讲之中这样表示的。他又说，这是大家想要的互联网吗？他警告说，中国目前正是向外输出中国模式的互联网。直到最近，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在使用拥有言论自由价值观的美国互联网平台。扎克伯格又说，他们没办法保证他们的价值观会在这场较量之中胜出。不过塔夫茨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助理教授约瑟芬·沃尔夫认为，面书目前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该公司已经放弃了进入中国市场。他又说，他认为实际上这些并不冲突的，希望进军中国市场，同时对于某些中国公司和应用带来的威胁有所顾虑。他认为这些并不意味着面书已经放弃了去中国做生意，但是显然的，他们对于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科技行业和政府的关系有所保留。 沃尔夫对美国之音咁样讲，佢又认为面书态度嘅转变，亦都同该公司近两年受到嘅审查有关。国会最近两年不断加强反托拉斯审查，面书呢个巨大嘅商业帝国喺呢一轮美国政府对于直谷大科技公司嘅反垄断审查当中首当其冲。同時面書還受到了有關用戶隱私保護和用戶數據安全的一系列國會的質詢。他認為面書公司感到不公，他們又認為自己受到了非常嚴苛的審查，而他們眼裡面其他帶來更大威脅的科技公司就並沒有受到美國政府同等的審視。沃爾夫又對美國之音說，他說中國科技公司在保護用戶隱私以及言論審查上面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亦都有分析人士認為，面書的舉措更多是因為 TikTok 威脅到了面書公司在社交媒體行業的壟斷的地位。網絡安全諮詢公司 Avaya Research Group 首席技術官阿倫·維什雅納特認為，這些僅僅是問題的最細小的部分。他說他認為面書和 TikTok 爭奪市場只是問題很少的一部分，面書在中國的市場並沒有機會公平競爭，並且他們確實對於國家安全問題有所擔憂。維什雅納特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扎克伯格對於中國政府審查帶來的後果的顧慮是真實存在的。他說防火牆已經將互聯網分裂了，一個為14億中國人服務，而另外一個為全世界其他人所使用，目前這個矛盾變得更加突出。無論是出於什麼的目的，面書公司目前的中國政策和特朗普政府目前審慎對於對待中國高科技公司帶來的威脅的舉措一拍即合。沃爾夫教授說，對於中國科技公司的不滿已經在華盛頓孕育了多年，從2013年、2014年開始，美國就對於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顧慮重重，中國竊取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和其他信息來到使到中國公司受益。他說不同的是2016年之前美國著重於使用外交手段，而到目前美國傾向於直接對構成威脅的中國公司實施禁令。根據 BizFeed 網站報導，扎克伯格在一次面書全員大會上面對於特朗普簽署 TikTok 禁令表示擔憂。他說他認為長期來看這是一個不好的先例。BizFeed 引用扎克伯格的話說，他擔心這些可能是在世界其他國家帶來長遠的後果。沃爾夫認為禁止其他國家開發的軟件和應用對於全世界所有科技公司來說都是一個危險的領域。以上是美國之音葉林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今年到目前為止，台灣已經新登記了22名外國記者，其中包括部分被中國大陸禁止進入的新聞記者。中國和台灣目前是政治敵對關係，台灣正在以新聞自由吸引住這批的外國記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在8月27日星期四在被美國之音發表的聲明當中表示，這22名的外國記者登記註冊是因為台灣有言論與新聞自由，而且是他們尊重這些權利。中國對外國記者進行監視審查互聯網，今年較早時候中國驅逐了多名的美國記者。這22名外國記者當中有7個人曾經居住在中國，不包括在香港。其中多名的記者因為3月份發表的文章內容引起了中國政府不滿而被驅逐。被驅逐的外國記者曾經為《紐約時報》以及《華爾街日報》工作。《紐約時報》主管通訊聯絡事務副總裁丹尼爾·羅德斯表示，由於中國政府下驅逐令，他們已經將一些受到影響的記者轉移至包括台北在內的亞洲不同地區。中國和台灣關係緊張，雙方雖然各自保持自治，但是中國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並且威脅不放棄武力統一台灣。外國記者通常更加願意將北京作為報導中國政府公告以及重大外交活動的記者站，但是如果記者住台灣，他們只能夠通過互聯網或者是通過偶爾得到批准進入中國採訪旅行來報導中國。 中國同台灣都處在同一個時區，兩地的飛行時間最短只是需要80分鐘，從台北飛往東南亞國家主要城市是需要2至4小時，飛往日本以及南韓則是需要3小時。台灣國立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谷玲玲表示，即使他們不在中國大陸，他們仍然是可以在互聯網上進行大量的研究採訪。在中國報導政治敏感新聞的記者可能會被警方跟蹤，甚至會被拘留。自由之家組織在今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以及是政府機構長期以來試圖用阻撓外國記者的方式來左右輿論以及是控制媒體。研究表明，過去的10年試圖對媒體報導內容施加控制的情況大幅增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明斯台北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9月2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太平洋战区正式结束的日子，因此代表二战在全球范围的终结。75年前的9月2号，美国和日本的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正式文件。德国是1945年5月8号投降的，二战因此在欧洲结束，但战争继续在太平洋战区进行，只要日本不投降，二战就不会结束。1945年美国成功试验原子弹的10日后，同盟国领导人在7月26号发布波茨坦宣言，明确了日本帝国投降的条件，如果日本拒绝接受，将立即遭受彻底的摧毁，日本拒绝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因此有必要在战场上击败日本，这个显然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美国与盟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大规模的海战，交战双方为争夺太平洋的岛屿而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经常导致被击溃的日本军人和平民集体自杀，这个使美国指挥机关相信入侵日本将会造成双方人员的巨大伤亡。因此反法西斯阵营领导人决定必须迅速果断地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先空投传单警告即将发动空袭，敦促日本平民撤离，然后在相隔3日的时间里面向日本两座城市投放了2颗原子弹。日本高层最终相信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昭和天皇于8月14号宣布日本投降。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结束后表示，今日炮声沉寂了。麦克阿瑟说，一场巨大的悲剧结束了，我们赢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天空不再飘落炸弹，海洋亦只有商船航行，各地的大众可以在阳光中挺空走路，整个世界在静寂中享受和平，神圣的使命完成了。马克阿瑟说，太平洋盆地迎来了获得解放的新世界景象，今日自由开始发起进攻，民主开始阔步前行，亚洲和欧洲的大众今日挣脱了锁链，开始享受自由的甜美，从恐惧中解脱出来。1945年9月2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真正结束，迎来了新时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